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David，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随风神父，
非常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不知不觉呢，国庆小长假已经接近尾声了啊。神父，最近这两天过得怎么样呢？
这两天过得比较忙碌，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呀。大家在过小长假，我却要不断的去忙碌了啊。
有没有遇到什么让你纠结的问题啊？
还行，感觉生活还是蛮充实的，
虽然忙碌但是很顺利。
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他给我们留言，看样子呢他遇到了一个让他非常纠结的问题啊，想听听您给他的回答。
好的。
他的问题是这样说的：神父，我有两个儿子，在我怀二胎的时候呢和天主说我想要个女孩，如果是男孩呢就不要三胎了，天主赏赐的呢是个男孩，那么天主的意思就是说不用要三胎了吗？神父，天主是这个意思吗？看到这位听众朋友的留言呢，我瞬间想到了以前啊，我也有这样的经历
哦，
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遇到了一个问题，需要你去这个纠结呀，然后你就祈祷的时候就跟天主说，如果是就两个答案嘛，其实自己心里就有两个答案，都是自己的答案。其实后来我发现，就是分辨天主旨意的时候，我自己一开始做的那个分辨的结果都是自己心里想的。所以我看到这个听众朋友留言的时候觉得很有同感啊，我也很希望神父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随风神父来给我们讲一讲他对于这一个问题的看法。
我相信有很多人在自己的生活里边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惑了啊，就是什么是天主的旨意。当我们去看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呢，首先我觉得我们需要弄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说是天主的旨意的时候呢，首先我们不应该我们提供答案让天主去做选择。如果我们去留意这位听众他所给我们询问的这个境况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呢，就是他已经给天主设置了两个答案。一个答案是什么？一个答案就是说，如果是男孩，你的旨意是什么？如果是女孩，你的旨意是什么？其实呢，不是他在选择天主，而是让天主在选择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留意，因为刚刚 David 也说了，说这一个求救的人呢，他说在我怀二胎的时候和天主说想要个女孩，如果是男孩就不要三胎，如果呢是女孩的话就要三胎。其实他已经给了天主两个选择，天主你选择这个啊就是这个，你选择那个啊就是那个，他给天主两个选择，天主选择哪一个，也就是他接下来他要做的是什么。其实这个不是我们所说的天主的旨意，而是谁的旨意？而是我们人的旨意。我们说让天主做了选择，我们接下来的应对是什么？其实这个不是。那么我们要首先要看的就是什么是天主的旨意。我觉得有一个神父呢，他叫恩佐·比安基，他是一个波塞大公团体的一个创始人。当他在提到什么是天主的旨意的时候呢，他特别有一句话，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大家去记得的。他说，识别天主的声音和旨意，这才是我们分辨天主旨意的前提。这个呢，就是说什么是天主的旨意呢，是我们要分辨什么是天主的声音。我们是要看的是天主的声音，而不是我们提供给天主的答案让天主做的选择来确定什么是天主的声音。因为呢，天主已经超越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所以天主的计划远远超过了我们。 如果我们用圣经上的一句话来讲呢，就是天主的旨意是什么？天主的旨意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成圣。在德撒洛尼人前书4:3里边说，天主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圣。其实这一句话呢，我们看起来比较简单，但是它内在里边却包含了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在，让我们成圣。什么叫成圣呢？其实就是要让我们得救嘛。所以呢，我们如果看到什么是天主的旨意，这是我们首先要做的。什么是天主的旨意？天主的旨意不是天主的命定。什么叫命定呢？就是我们好像在生活里边，天主已经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呢，已经做了一个规定，我们的命运就是这样。用另外一个比较通俗的一点的话，就是我们人的命数，我们人的命运，其实这不是天主的旨意。我们要分清楚这个。什么是天主的旨意呢？从我个人的理解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就是为了人的得救而给予人的恩宠和渴望。因为天主的旨意其实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无论在生活里边，我们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或者是我们遇到了什么，那么它的一个大的前提是什么？都是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那么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而给予我们的恩宠和渴望，这个呢，这是天主的旨意。所以在这里边，可能我们真的就需要去学会怎么样去分辨天主的旨意。那么在这里呢，我想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福音，用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来帮忙我们也去看一看怎么样去分辨，怎么样去实践天主的旨意。那么这个例子呢，就是在马窦福音1:18-25若瑟的故事。提到若瑟的时候呢，我相信作为一个基督信徒，我们都非常熟悉圣母玛利亚。当她许配给若瑟以后，在同居前，她因圣身有孕的事呢已经显示出来，她的丈夫若瑟因为是义人，不愿意公开的羞辱她，有意呢暗暗地羞退他。当他在思虑这事的时候呢，看在梦中上主的天使显现给他说，达卫之子若瑟，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玛利亚，因为那在他内受生的是出于圣神，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这一切事的发生是为应验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看一位真女将怀孕生子，人将称她的名字为俄玛努尔，意思是天主与我们同在。若瑟从睡梦中醒来，就照上主的天使所吩咐的办了，娶了他的妻子。若瑟虽然没有认识他，他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耶稣。其实呢，如果我们看这样的一段福音的记述，我们会发现若瑟在这个事件里边，他也在不断的去分辨什么是天主的旨意。那么若瑟究竟做了什么呢？若瑟又是怎么样去分辨天主的旨意呢？我觉得在这里呢，我们真的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呢，是让我们大家去学习的。如果我们去留意的话，我们从我们人的经验去看的话，若瑟心中一定是充满了疑惑，而且呢，他会有痛苦，有挣扎，甚至有失望或者是生气。因为一个男人，当他的未婚妻未婚先孕，为他来讲是一个莫大的耻辱，他呢又是一个义人，如果他公开了玛利亚的这样的一个现状的时候，玛利亚将会按照犹太的法律呢会被乱石砸死。而在这个时候呢，他要做什么，就为他来讲是一个分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说，当我们去分辨天主旨意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个选择。所以天主的分辨呢，也是我们的一个选择，我们选择要做什么。可是我们去看一下若瑟他是怎么做的。其实若瑟我们看到，好像他有一个梦。其实很多人面对这样的一段福音的时候呢，有人就说呢，他的这样的一个梦，更好的说呢，是天主给人在内心的一种声音，或者说呢，是来自于他对于当时的一种 理性的这样的一份探究。所以我们提到这个分辨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有没有理性的这样的一个分辨，我们有没有运用我们理智去做分辨，还有呢就是我们有没有在爱中去做分辨，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意向究竟是什么，另外一个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有没有寻求来自于天主的光照以及人的帮助，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也就是我们提到的分辨。我记得呢就是教宗方济各当他就职的时候呢，他在就职弥撒里边选读的福音也是这样的一段，那么他在这个讲道理的时候呢曾经提出过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若瑟是谁的保护者，第二个呢就是作为一个保护者他是怎么样的行动的，第三个呢就是他回应天主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若瑟他是一个保护生命者，他保护了玛利亚，保护了小耶稣，如果我们展开来看的话，可能我们会说他保护了教会，保护了弱势者，保护了环境等等。若瑟面对他的困境呢，虽然可能不完全懂，但是呢他默默的、诚实的、谦逊的并慎重的做了行动。就是如果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若瑟心中是有爱的，他在分辨的过程里边，他首先是从爱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做了他自己的决定。所以我们说若瑟他是一个生命的保护者，他首先考虑的是爱，是他人的一份利益，是他人的一种好处，所以这是他分辨的一个前提，是在一个爱的这样的前提之下去做分辨，怎么样我怎么样去做对人更有益处。所以这是我们在以后的生活里边我们要做的，当我们在分辨天主旨意的时候呢，一定是在一个爱的氛围里边去做。若瑟他做了什么？若瑟就是他做了一个爱的选择，因为他保护了圣母玛利亚。他看到呢，就是当他要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他给圣母玛利亚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第一个，圣母玛利亚他会被石头砸死，而这个砸死的过程里边，另外一个就是有另外的一个生命也连带的会被杀害，那就是小耶稣。当他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的时候呢，他选择的是爱，所以这是天主的旨意。所以天主的旨意一定是天主的爱，我们说天主本身是爱，所以所有的一切我们一定要在爱中去做分辨的，如果没有了爱，这种分辨其实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当我们去做分辨的时候一定是要有爱。那么回过来去看这位听众他所询问的，你对于生命有爱吗？如果天主在给予你一个生命的时候，你是以一个爱的态度去接纳这个生命，还是在排挤这个生命？你爱你的子女吗？你爱生命吗？你爱他人吗？这个是你需要首先去思考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去看到若瑟呢，他作为一个保护者，他的意向其实是非常纯正的，就是他要让这一些人免受伤害，所以他的意向是在这里。而且我相信若瑟呢，他用了他自己的理智，他的理智就是他对于问题的分析与推断，他对于当时的境况他有一个判断，这种判断就是如果他休了他的妻子，那么他的妻子的命运会是什么。所以他当他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是因为他用了非常理智的这样的一种分析之后而做的，因此呢也让玛利亚免受这样的一个伤害。所以他的比较就在于他休妻为他有什么，为圣母玛利亚有什么，这个结果会是什么。而当他在这样的一个权衡过程里边，他选择的是什么？他选择的那就是向天主的一份开放，向天主的开放那就是接纳、保护，还有就是对于天主的一个回应的一个行动。所以这是我们从若瑟的身上呢，我们应该学到的。他也是面临这样的一种境况， 我们也应该是如此。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边我们需要特别学习的就是若瑟他在这一个分辨的过程里边他所做的是什么。首先他是在爱的这样的一种氛围里边去做比较，去做衡量，而且他运用了他的理智分析当下的情境会是什么。还有呢，他的意向非常纯正，他的意向那就是为了保护生命的弱者，还有他的意向就是为了成行天主的旨意。他在这里边相信了天主，还有呢，他寻求了天主。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他能够听到天主的声音，是因为他不断地去祈祷，他找到了天主给予他的这样的一份答案。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如果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也应该去做这样的一份功夫了。在这里另外要加一句的就是，分辨不是一时的功夫，我们看天主的旨意就是说，不是说哎呀我现在一看我就知道了，而是我们要通过圣经，通过祈祷，通过弥撒等等的这些圣事的一份辅助呢，来帮忙我们自己。还有呢，就是我们需要有神师给予我们的一份引导，我们寻求他人的这样的一种引导。最后还要我想特别去加上一个问题呢，就是可能我们会有人提出呢，就是哎呀，在我们承行天主的旨意的时候，好像会有一些意外的坏事的一些发生。那么天主的旨意里边怎么会有一些坏事的一些发生呢？你比如古圣若瑟，如果看他的生命的时候，古圣若瑟生命里边就是充满了一些痛苦。还有就是我们会看圣经里边很多很多事情的时候，会觉得这些事呢都不是什么一样的一些好事。在这里呢，我想用一个教会的一个教父呢，他的一个理解呢，给大家去说。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他说什么？他说，天主允许坏事的发生，是因为天主想借着坏事来展现他的大能。还有呢，就是他想让我们看到天主的伟大。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一位医生呢，安排水蛭来吸血治病。这些小动物会吸食病人身体上的血，这些小动物当它吸食血的时候呢，是狼吞虎咽的，有多少就会吸食多少，而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吸食血。但是他提到就是说，医生的目的是什么？医生之所以拿这些小动物来，小动物有小动物的目的，但是医生有医生的目的。医生的目的就是把病人的坏血拿走，来医治这一个病人。因此呢，水蛭的贪得无厌和医生的聪明的运用他们是两回事。因此这个医生是谁？医生就是天主。那么贪得无厌的这个水蛭是谁呢？就是那些坏事。那么被治愈的这个人呢，就是病人。那么病人不会反对用水蛭，不会认为水蛭是做坏事，因为水蛭会吸食病人的这一些血。如果单从吸血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一件坏事。可是放在大的一个环境里边，我们就会看到呢，正是为了健康，天主用人也像医生用水蛭一样，他会用一些看起来一些坏的事情呢，但是呢，天主会运用它，会成就一些好事。就像耶稣基督，当他在成就他的救赎事业的时候呢，有一些看起来是坏事发生一样。伯多禄曾阻止耶稣说，这杯你不应该喝，但是耶稣说，父赐给我的杯岂能不喝呢？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就是耶稣在承行天父旨意的时候呢，他选择的就是完全的顺服。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希望我们大家通过这样的一个分享呢，能够懂得的就是，我们在分辨什么是天主旨意的时候，要区分的就是，我们不是提供给天主答案，让天主去做选择，天主的选择成为我们行动的一个指南，而是说我们在寻求天主的旨意和声音是什么。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记得的就是，我们是寻求天主，而不是提供给天主，让天主去做选择，这是两回事。还有一个呢，就是想跟大家说，分辨不是对于错，而是好与更好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所以天主的旨意是在这里，也让我们大家能够不断的去做努力。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神父今天的分享。听完神父的分享以后呢，我们先把这个我们的焦点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上。我再三思考了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我发现在这个问题里边根本就没有天主的存在，因为这好像是一个你要跟天主商量一件事，你就跟他说我已经有一个儿子了，我现在又有了二胎，那么天主好，如果第二胎是个女孩的话，那我就可以考虑再要一个三胎，如果第二胎是个男孩的话，那我就不要三胎了。然后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可以感觉一下，这个是天主有参与到这个过程里面吗？当然说如果没有参与的话，也应该
天主的参与就是让这个男孩或者女孩来变化，顺着他的旨意来变化。
还有一个就是再思考一下，这个事情如果发生了的结果，如果这个事情的结果就是当事人，我觉得肯定是二胎是个男孩，他不如二胎是个女孩，他心情更会好一点。这又让我想起了我今天早上问了神父一个问题，我不知道神父还记不记得。我问神父说，为什么每个人见到教宗的时候都是那么的快乐，脸上都是就是情不自禁的，就是想啊，就是开心，就是那种感觉。然后神父告诉我说，因为教宗是耶稣在世的代表，那我们看到了耶稣，看到了天主，内心就是那种就是喜乐的。他的旨意，他给我们的答案，最终如果是来自天主的旨意，最终我觉得我们的心情会是喜乐的，而不会说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纠结，而且还有那么一点点的不顺心。我觉得这是一个，这能作为一个依据吗，神父？
其实我刚刚忘记了跟大家去说的，就是我们提到的意象嘛，就是一个信仰的态度或者是渴望呢，我们要注意呢，就是信仰是为了个人的幸福来寻找天主的旨意嘛，就是我们把寻找天主的旨意局限在自己的要求上，就是我个人的幸福首先是看的是我个人，如果从这种角度来判断什么是天主的旨意，我相信你的意向会是错误的。
其实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在我们分辨的一开始，我们的出发点其实有时候就是错误。
对，
所以最后也就谈不上什么，不要说是不是天主的旨意那个意思，因为你在整个过程中都是你自己的，
以你个人
为主要来
做标准。
所以呢，也请我们这位留言的听众朋友呢，在听完了神父的分享以后呢，仔细的思考思考。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留言提问环节当中，也可以分享您的见解和收获。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